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分享这首诗篇128，紧接着的就是127篇。实际上这些上行之诗当中，你会发现他说的非常具体，不抽象。在这里描述了一个敬虔的圣徒，一个男人的形象。这个人呢，他敬畏上帝，对吧？遵行主道，然后呢，就上帝应许他得着福分。加尔文在注释这篇诗的时候特别指出，这首诗篇特别说的都是今生的福分。很多人说我们信主得永生，这个话不错，但是基督教绝不是一种只指向来生和彼岸的信仰，我们是在今生就会有祝福的，在来世有永生。那像这样的诗篇就是很明确的在说这些是今生的福分。那么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劳碌得食，也就是说努力工作，他的家庭很美满，是吧？夫妻和睦，妻子很贤惠，儿女众多，他就能够来祝福到教会，祝福到西安，祝福到社会，祝福到整个以色列，然后被人纪念，因为他看见他儿女的儿女被后裔所纪念，也被神所夸奖，说这是那敬畏神的人所得的福。可以说这是给人一种非常美好温馨的画面。紧接着127篇来读，你就会更加明白这上行之诗的这两篇讲的意思。127我们知道很著名，是如果不是上帝在亲自动工，你再怎么劳碌也没用，是吧？但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上帝在看守，上帝在建造，那么你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劳碌得食，这才是美好的，你也才能够安然睡觉。然后也提到说儿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生的儿女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在充满的为有福。这里特别强调到他多生多养的这样的益处。这儿说剑在充满，128说橄榄栽的，是吧？这都是一种对仗的一种比喻。可以说在这里就很明确的提到了，若是一个人真正的信主，不被罪恶过犯捆绑所胜，他应该怎么生活。我们说这里很清楚地提到了他一个圣徒应该有的三种的生活的方式哈。首先就是敬虔啊，首先就是敬虔。这里就特别提到第一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什么是敬畏？那就是遵行他的道，就是去践行律法，尤其对于旧约的信徒来说，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上帝的十诫诫命这些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践行他的道，这就是有福的。第二个是吃苦，就是这里说的劳碌，你要吃劳碌得来的，重点不是吃，是劳碌得来的才去吃，对吧？不受嗟来之食。劳碌得来意思是辛勤努力的工作，你要知道努力工作一定是辛苦的，这世界上就没有不辛苦的工作，我是说正经工作，只要是正经工作它就辛苦，对吧？一切的工作都辛苦，区别只是说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喜乐。你要不爱踢足球，你当个职业球员那很辛苦，也不喜乐，也很痛苦，也没意义，你觉得。但对于有这个天赋的人，哎，他也辛苦的训练，他比赛，他受伤，他也辛苦，但他开心，是吧？他也有意义。如果你并不是做牧师、做长老的这样的呼召，却因着某种原因被迫的，可能别的学校考不上，考了个神学院，然后呢就找了个无人的教会，然后没有人去服侍的教会，就去当个牧师。那么那这是一份工作，你虽然也很辛苦，但是很快那个喜乐和意义感就会失去哈。所以这里的劳碌得来一定说的是努力工作，
而且你要注意，人能够还劳碌的工作，并且得着他的收入，得着他的饮食，可以自己吃饱，也能让全家吃饱，甚至能够有余做慈惠去贡献到别的地方，这本身就是福分。就像以赛亚书62:8-9说，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你可以看到这里说劳碌就能够得着新酒，然后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这里都特别提到的是一个人怎么辛勤的工作，努力的去经营，劳碌收割聚敛，然后再去吃喝，甚至在神的圣所中吃喝，这就是上帝的祝福，对吧？所以现在的大的一个环境，这两天在开会，好像好多的这些委员们提的议案就是说要多放假，要减少工作时间，一个人要能够，甚至有人提议未来变成4天工作制，甚至3天工作制，而且这3天最好每天只工作2小时，这个听得大家都非常的开心，是吧？用 AI 来做那些不太重要的、不太有意思的重复性的工作。虽然话是如此，但是我要说，相对于说每天辛苦的工作才有的吃，一个人每天可以闲的没事儿，也没有收入，那你说到底哪个更痛苦，是吧？这个班上的很辛苦和没班上哪个更难受？所以这一个时代，你不要说这是个 AI 的什么什么时代，它也是一个特别奖励那些有心的人、正经的人、真正愿意努力的人的时代。在网上看到就有一个哪儿都不知道的一个大爷哈，有传统手艺活捏面人，哎，这东西是 AI 可做不了，是吧？哎，就爆火，有人拍个视频上去，结果是附近的年轻人全去了，拿着那稀奇古怪的网上下的那图片给他去照着捏，人家老艺人、传统艺人还是有这种功夫哈，能够用手捏，他就能够来照着全给你做出来，那排大队成了当地文旅的一个景点了，是吧？起初那个大爷脸上很喜乐很开心，到后来颇生一些愁苦，是吧？就是做不过来，就是在那儿排队。但是还是这个话，他做不过来的这种的劳碌，订单一直做不完，和根本坐在那儿发呆没订单，到底哪个更痛苦，是吧？也看到有一个五金店的一个小老板，你说假如给你个五金店，现在这个房地产也不那么景气，也不是家家都要去装修买那些个钢管螺丝螺帽的，该怎么办？那他就搞了一个什么事呢？他从小挺爱做手工，拿着这些个五金件呢，就拼的一些个刀枪剑戟啦，一些枪炮的，不是真的能打子弹哈，就是摆件，哎，非常的好看，非常好玩。然后呢，这些网友也是看见了，就各种的让他就直接上个链接什么的哈，他就把这些他那些零件全都打包好，这一包零件怎么组装，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大炮，怎么变成了一什么，就打包卖这个东西。结果他家卖的特别火，哎，你说这是聪明人是吧？有心人。所以这个时代，你要真的去用脑、用心、出力，劳碌得食，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祝福。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劳碌得福的呀，是吧？好，这是劳碌。第三个方面是我们会常说的生养，生养众多。这里说生养不是就直接上来就生孩子，它的前提是夫妻关系，夫妻是非常和睦的。这里边有一个特别特别精妙的比喻哈，他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要注意这句话哈，他特别提到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哎，这意思是说这媳妇儿就是过去传统的那种价值吗？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都不抛头露面。你要注意，不是这个意思啊。在以色列这个语境当中，我们说过那贤德的妇人其实操持内外做很多事情的，对不对？这为什么特别强调他在内室？这个是在区别于那种外女，也就是说这些有家庭的以内室为主的贤德妇人不是说在外边就不出去，正如同那些邪恶的淫荡的那些外女也不是没有家一样，她有家，她不着家是吧，她的心在外边，在外人那里，那叫外女，是与那种淫妇相对的一种说法啊。真正的贞洁的贤德的妇人，她的心是安放在家庭的啊，在内室当中，这是提到她的第一个方面。不是说她就不抛头露面，而是她去珍爱这个价值，珍爱这家庭的价值，她以自己在家庭中的服侍为荣，她不会受这个今世的这些人太大的影响，说你在全职相夫教子看孩子，你毫无价值，你没有工作，你也好歹读了个大学，你居然是这个样子，你不去努力的在外边工作，也去赚得一番事业，所以你没价值。谁说价值的标准是这样来评定的呢？对吧？圣经里上帝是如何评定的？那利亚生到那犹大之后说，以撒家之后说，上帝给我价值，这是他这个名字的最核心的含义，上帝给他价值。第二个呢，说好像多结果子，这个很明显，意思是生很多孩子，对吧？生了很多的孩子，然后说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其实你如果去认真读过像雅歌，你就知道葡萄树、葡萄酒这些，从它的字面意思，从它的引申含义，都特别指的是这夫妻关系身心灵各方面结合的那种美好啊，特别指的是两个人的那私密的生活也非常的美好。因此这一个比喻非常精准，就形容到两个夫妻，尤其这个妻子的一个特别好的形象，她以家庭为重，她安心贞洁的守在内室，不是一种放荡的老喜欢在外边与那些各种人去交往。第二，她生养众多。第三，她跟丈夫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这是说这夫妻关系的和睦。然后呢，中国的话形容儿女众多叫儿女绕膝，而这儿说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差不多的意思啊，差不多的意思。总之就是说儿女呢很多，在这跑来跑去，虽然有点吵闹，但是不那么累的时候看着还是很欣喜的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美的场景，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塞子。这个橄榄塞子你可以另外的翻译，就是橄榄枝子啊，橄榄的枝条，那个枝条也许是可以扦插，可以在插子里边就能种橄榄啊，也许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塞子说的是枝条。我们说那个以前讲127篇的时候说，箭袋充满的便为有福。我们说一个箭袋最少装30箭，多的能装10几十箭，是吧？所以一个家庭怎么叫做箭袋充满？那你什么就1支箭，那不叫充满吗？对不对？啊，所以3个到12个都可以叫充满。那这儿更厉害了，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橄榄塞子。那一个成熟的橄榄树上面会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枝条的。当然这里说的应该不是一家人，后边很快提到说你要看到那儿女的儿女嘛，对不对？这一个大家族也许到了几十上百人。并且这里边你就发现他也在暗示着一种主内的教育。怎么说？说一个祝福叫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咱们就不说别的，就不说别的，你想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不愿意生孩子，是不是？你生了，你生了很多，说明你受教了，你接受了圣经所说生养众多的这一个祝福，甚至可以说诫命。同时你把这个祝福诫命也教导给你的儿女，他也听了，他也愿意，他将来也生养众多，你才会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对不对？这就是一种传承，这就是一种教育。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一个圣徒能够第三个方面能够做到的啊，除了敬虔，除了劳碌的工作，努力工作，就是去生养啊，就是去生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这诗篇非常明确的提到的这福分， 这福分。所以这里边提到了上帝的三种的祝福，他有给你个人的祝福，说你要享福，说事情顺利，哎呦，这个可不简单，对吧？逢凶化吉的，遇难成祥的，什么事儿到你这儿就不算事儿，就很顺利，这是你个人方面的祝福。然后有你家庭的福分，说夫妻和睦，儿女绕膝，然后你一生都能看见这种祝福。所以一个人要活得够久，能够来经历一些，看到许多的事情之后，他就会明白什么叫永恒。我们知道在古时，就是生养众多也会成为一个特别直接明显的祝福。你知道三国有一个人，那个大军师叫司马懿，是吧？他家就是八个哥们兄弟，他是老二吧。他有一个三弟，这个更狠，生在东汉，活到西晋，也是当大官，活93岁，那么也是子孙满堂，对吧？也封王封什么。而近代比较熟知的，你知道张学良，但是他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也是听说过慈禧太后，也听过周杰伦的歌，但是他的一生比较坎坷，但好在他信主了，是吧？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跨越了一生之久的一个年份，看到了儿女的儿女，第四代第五代，他就会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甚至也许你只活一点的时间，你会觉得啊，一个国泰民安，民族复兴，国家伟大富强，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当时间再拉长了，你才在这个意义上知道，那指向永恒的福分才是最长久的。所以这一个诗篇就非常精准的，从今生的福分，也正遥遥盼望着呢永生的福分。从你的个人，到你的家庭，到你的民族，到一个永恒。不过呢，必须要指出的是，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这儿说的是128，说的是你应该这么做，但事实上是我们谁也做不到。说白了，谁也不能真正的照上帝所吩咐的做到，因为这个世界外有试探，内有私欲。我们说这外来的试探就是在这三个方面很精准的在攻击你。上帝是要你敬畏，有信仰，要你劳碌，有正经工作，要你生养，有好的家庭，好的儿女，好的教育，这是一个正经人，正常人，这是说上帝所造的那种正常人该做的事情。但是今天的世界，你有没有发现它专门就在这三个方向在攻击你？外边的试探，这个时代是一个解构一切的时代，解构一切的，你都别说信仰了，就是连权威都是被人憎恶的啊，连权威都是被人憎恶的。今天吧，只要你上一点年纪，你但凡给年轻人一点建议，人就说这个爹味十足，对吧？这是客气的，不客气就说你是个中灯了，老灯了。所以年轻人的最好的是说，我的希望给我什么建议，就是你最好别给我建议。但这个时代是这样的哈，鼓励人我行我素，各行其事。这世界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人啊，没有任何人的话他听得进去，他也从来不会认错，因为他真心的认为自己没错，我这就是我的活法。而且他上升一步，就是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绝对是非对错，这就叫做解构啊，这叫现代性。包括也没有了传统啊，无权威同样就无传统了，教会没有传统，都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方式在建造教会，社会也没有传统，各种的奇奇怪怪，好的坏的传统全都给你荡涤一空，家庭也没有传统，家里边没有家规，没有礼仪，这些孩子呢也都像野生的一样。而且这些孩子你这么的放任自由长大了，他根本不会说感谢你给了我这么大的自由，他充满了苦毒怨恨。以前在这网上看到过有个好像是豆瓣的一个群组，里边有大量的群组员在里边讨论一个热门话题， 这个族的名字叫父母皆祸害，就是这些儿女在怎么吐槽甚至是愤怒的来声讨他们的父母的。换一个词，今天有许多人学了一些时髦东西，会把自己的一切不幸遭遇归结为四个大字，叫原生家庭。一切的问题是我的原生家庭造成的，跟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当了父母之后他什么心情，当然大概率他也不会当父母，对吧？而无敬畏，这更加是一个明显的问题了。其实在原文说敬畏神，中文这个翻译的非常好，敬畏神不是说让你敬佩神敬重神，敬畏神这是不是有一个畏字在啊？畏是什么意思呀？害怕，对吧？原文就是怕神的意思。保罗在罗马书三章16-18节提到那些恶人，就说他们眼中不怕神，这些不怕神的，换个词就叫不敬畏神。今天这时代太容易的把爱这个字高举到了一个超出了它应该在的位置的这么一种状况，好像爱是上帝的第一甚至唯一的属性，但上帝也是大而可畏的神。一个人他对上帝的那个心情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记得哪个神学家就说过，是一种战惊的快乐，是吧？战惊的喜乐。有时候你看一些个过去的那些古装片，大明王朝这个王子在他的这个父皇面前何等的像大气都不敢喘，反倒是自己的儿子皇帝的孙子，那爷爷看孙子很亲，他自己是非常敬畏的，一句话都不敢乱讲的，对吧？但他所做的一切又特别想要讨父亲的喜欢，这就是圣徒们对天父应该有的样子，或者说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么敬拜他的父亲。敬畏，敬畏。所以有的人的惧怕是惧怕刑罚，有的人的敬畏是敬畏的是这位上帝他本身的那种尊荣，他配得敬畏。可是今天这些人貌似天不怕地不怕，但是稍微的给你个铁拳，给你一点的教训，一点专政，你就怕了。所以他不是不怕，他是不怕至高的，他只怕是最低的，对吧？也有许多那真正的我们说的一些个看起来特别凶狠的人，他那个横劲儿只对那些爱他的人才能发作，对他的亲人，甚至对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他那个狠劲儿在老板面前，在外人面前，他一丝儿也发不出来。这不是他真正的无所惧怕，而是他怕错了方向了，对吧？他这叫做没有敬畏，这是一种解构的传统。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像我们刚才说，承认哈，加班太多，工作太忙，许多人非常的辛苦，但是另一方面，好逸恶劳是不是也存在呢？对不对？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我刚才说只要是正经工作，他就一定是辛苦的嘛，对吧？可今天所有的人的骨子里边真实的想法，就是我怎么能够不辛苦也赚大钱，赚快钱，对不对？你看看网络上就知道了，所有的这个行业不造假就得垮，甚至是有人说不涉黄他就得黄，都是各种的一些个擦边的东西，都是一些个恶俗的营销的东西。行业的这个规律甚至都被主内人都承认就得这么干了。所以这大环境当然也是哈，经济下行没有什么办法。很多人的说东北人几条出路，出国的，出家的，甚至出马的，是吧？就是没有工作嘛，怎么办？各想各的招。人说 AI 的时代，可是你看咱的 AI 在干什么呢？让你订奶茶的，让你出各种表情包的，让你抓流量的，甚至让你抄作业的，让你拿这个写论文的。我看到国外有一些 AI 啊，在做这种蛋白质折叠的研究，还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真正攻克人类的这些疾病的这些密码啊，那是 AI 该做的事儿，对吧？所以我们的意思是， 外在的试探就是这样的哈。在今天这个时代，想要努力工作，这个挑战太大了，因为周围的人遍地都是不努力工作，好像也有赚大钱的。你只要网上看一下，那有一种虚幻的一种纸醉金迷啊，那人均都是开着什么豪车的，人均都年薪都是是吧六位数，甚至要干七位数。可是你身边怎么遇不到一个呢？在这个时代，所以生孩子的确是很大很大的一种挑战。我们把儿女生在这个时代，他们面对的试探的确是太大了。一年3600的补贴好像不足以弥补你的不安全感，对女人的挑战也太大了。内饰不内饰不是一个物理的地位。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当中，士师记申孙的那个妻子，不叫妻子，那个情人女朋友大力拉，在他的内室中搞的那些诡计，对不对？两个人也有个内室，但他是个标准的外人。所以人的心是不是安定在家庭，不是说你有没有买自己的房子，不是说你是不是有一个稳定的什么五险一金，不是说你的夫妻关系怎么，是你这个人的价值感从哪来的，是这个问题。而今天这个时代都在外在的破坏你这一切。这是一个崇尚着或者是暗示你不婚不育最正确最时髦最有利这样的一个时代。想想听一个脱口秀，哎，讲的是真嗨，但细思极恐。这还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女孩讲那个段子，很有意思。她说我们家人很传统的，我奶奶从小跟我说，你长大了就得结婚，而且只能跟我们这儿人结婚，然后得生很多孩子，不然的话我们上70代祖宗下70代儿女全都会被你拉进地狱。他说笑着说，哟，太吓人了朋友们，往上70代往下也70代，但好在没有我，我不下地狱就行。哎，你看这是个段子，这是个梗，很俏皮很机智是吧？但是你看他传递什么。这两天我听说他被封杀了，我真看过啊，他真被封杀了，这个我又觉得你何必让他说嘛，怎么样。但是他封杀因为什么呢？发了个微博说我在家发烧躺了2天，没什么是吧？但我想到幸亏我没有老公没有孩子，如果有老公孩子的话，我现在应该得扶着墙起来给他们做饭了。哎，听着很俏皮的吧，但是这个在表达什么？他在表达一个女人多辛苦，一个女人要安心在内室当中，那过的是一个你就是重病发烧也得起来做牛做马的一个生活。官方封杀她的理由和我们说的可不一样，我们说的意思是圣经说的这种祝福它是存在的，一个人该做这些，但我们同样承认今天这内外的这种罪和试探的确给人的挑战是让人确实没办法或者说不愿意敬畏，不愿意劳碌，也不愿意生养的。然而今天这种各式各样的说法，无论是政治说的是当脱口秀说的，这些东西是其实最最影响人的，众人皆知短视频是分流量的，是分群体的，对吧？大数据推送的，它专门挑动这种对立的，夫妻的对立，男女的对立，贫富的对立，中外的对立，各式各样的对立，专门挑动这些。你越看越觉得有道理，可是你注意，这就是魔鬼在掳掠人的方式。在这种墨西哥的大沙漠当中，有一种那种2米多高的仙人掌，不知道你见过没有？网上那么硕大的仙人掌，在那么贫瘠的沙漠中，凭它那个巨大的根系能够锁住水，那个像针一样的叶子它都不蒸发，它能够顽强的活下去。但他们最怕一个什么东西呢？怕一种鸟叫朝东。这个小鸟在它的头上真的是排下粪便之后，粪便里就含着一种寄生的种子，就能够伸出那个触须扎到这个仙人掌里边，然后等到晚上这个仙人掌气孔打开对外开始交换，因为必须晚上，白天晒死了吗？它就扎进去了，开始从你这里边当拿你当井了， 汲取自来水，然后吸取你的养分，最后呢开出它的果来，那果还特别香特别甜，吸引那些巢鸵鸟再次来，重复这个过程，直到这个两米多高的仙人掌枯萎成了一层薄皮。很多人还以为那是仙人掌的果实，那不是，那是寄生的东西啊。我说的意思是，魔鬼的工作也是这样，一个飞鸟过来不经意的在你头上拉了一包屎，你允许它，你不擦干净，你允许它那个种子扎到你的脑仁里了，而且特别在晚上，你的这种最弱很弱的时候，气孔打开的时候，你的这个完全放空的时候，让它借着个手机的网线，借着无线的 WiFi 趁虚而入，种下了那个种子，挤干了你的养分，长出了它的那个果子，恶之花的果子，最后这个人被抽干掏空，所以都是在这么工作的。然后这个寄生把你吸干了，寻找下一个宿主，这是魔鬼的工作。所以外边的确有这种魔鬼一般的试探，但内部也有我们自己的私欲。今天的人就说个生孩子这个事儿，忧心忡忡。我刚才说了，3600那不能解决问题的，是吧？不能解决问题的，精力的问题。就算家里的经济情况可以，但是精力从早到晚，甚至还到夜里24小时无休止的折磨，这种活也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就是亲生的，那也是招架不住的，对吧？包括身材的走样，各种的烦扰，这孩子的成长可爱，一两岁两三岁都在那晒。有人说过，朋友圈一般没有晒6岁以上孩子，只要一上学你就不再晒了。所以搞教育，一搞教育就开始卷，卷不动，然后这孩子有了各种恶习管不了，到了他青春期，到了他成年，又有很多苦恼，自己也没装备过，你也帮不了，多说两句人家说你老什么了，少说你看着闹心，看着他越走越歪。的确，人心的这种私欲和外在的这些试探弄到一起，让你都自己情不自禁的觉得，哎呀，其实有道理，还是不如不生了，还是不如不养了。我们这个时代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居然已经到了一个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他都不愿意为他付出的这个时代，这是多么天经地义的一个事儿，从来不需要论证。过去我们还说中国人吧，根本他也不敬畏神，他也不敬畏实际上国家了什么的，但是这些人拼命的大贪官贪污都是为了给儿女得点福分的。你现在回头想，这都算是有点情操的人了。我们今天已经不愿意为儿女付出了，影响我身材，影响我工作，影响我收入，影响我的生活品质。你不觉得这个事试想一下很可怕吗？这是个什么时代呢？所以圣经128篇这美好的祝福好，但是他做不到，在今天在以后越来越做不到，这是一个死结，这是个矛盾。那我们在说这些干什么呀？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的原因。你要注意，我们所有的这个信仰，圣经的所有的律法，你仔细要较真，其实你一条都做不到，不是说128篇你做不到，是66卷你都做不到，对吧？那为什么做不到还得说呢？难道不能降低一点标准吗？难道不能让大家都开心一点吗？不，上帝的旨意超过了我们的旨意。虽然我们都做不到，可是他记载一个人，耶稣都做到了。幸好我们的信仰信的是他做到了，而不是在相信我能做到。如果你信的是我能做到，我们就丧亡了。但是我们所信的是，我们虽然做不到，但他耶稣基督做到了，他是敬畏的，他本来与父同等。如果从人的逻辑来看，他根本不需要敬畏任何人，可是他凡事敬畏他的父，遵行他的道。有谁敢说自己是敬畏神遵行他的道的？这世上只有耶稣一个人真做到，对吧？ 所以他才遵行了全部的道，全部的律法，得了那律法所称之为义的那真实的义，而且他把这义借着这救赎的恩典归算给了我们，他做到就算你做到了，然后你已经是被算为做到了，然后你再努力的去做你应该做到的事，这就是我们这个福音的逻辑，对不对？是福音的逻辑。比如你说我真的很努力啊，我真的努力了，但我真的做不到那么敬虔呢、啊、比如每天必须要读多少经，祷多少告，每周聚多少会，要奉多少献，我也真的找不到适合我的工作，我现在这个工作吧，我能忍着干下去就不容易了，我也想生养众多，但我真的担忧啊，我担忧生养孩子太可怕了，怎么养，怎么竞争，这孩子怎么活，我的确力不能胜。你说的不错，但还是那句话，信的意思是你信他做到了这一切，然后他就将这能力加给你，让你去做，不是靠你自己，靠你自己我们就谁也别做这些，人都愿意好逸恶劳，人都不愿意尊重权威，人都愿意自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拖累最好，是吧？但是耶稣做到的这一切可以归算给我们，你信不信这？耶稣在受苦，他在真正的劳碌，这一切的劳碌没有比他更劳碌的人，他的受苦甚至到了一个要死的地步，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明明没有罪却在受苦，人所能受的一切试探他都受过。如果说上帝没有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世界，我们就会说，你可以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了解我们的痛苦软弱。伊斯兰教可以这样说，他的上帝就是高高在上，指挥这指挥那，你自己悟自己想，自己在那发明东西。但我们的神是来到这人间示范给你看，你经历的试探他都经历过，只是他没有犯罪，他靠着对上帝的敬畏，靠着那经上的话语的能力，他不犯罪，他才证明给你看，你也可能靠着他做到的。而且他也真的知道我们累，知道我们苦，他经历过我们经历的一切，知道我们的苦情，他愿意卸下我们的重担，所以他才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不是哪个国家大发慈悲给你全年的休变成了休一天，后来变成了休两天，甚至未来也许是休三天四天，可是那真实的安息只能在耶稣基督里获得，有了这样的一种敬畏，才能在人间也落实一些具体的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没有把那人背不了的重担背强加给我们，他给我们的是很轻省的担子，因为最重的他已经担了。就像在家里边父母说的，孩子去饭后洗个碗去，这就是要做轻省的担子，因为更重的已经是你的家长在负重前行担了，对吧？这孩子要是连这个都不明白，那他确实还没有吃透这话的意思。耶稣甚至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孩子，可是他的儿女却最众多，他的教会才是真的桃李满天下。犹太人各种的阴阳，从古到今各种对耶稣的那些黑段子黑材料有的是，外人都说他是从淫乱生的，甚至连那约瑟都一度信了这话，他一度以为玛利亚才是外女呢，不是个安分的人，直到上帝说那是圣灵的感孕，他才领取过来。所以这些人他们对耶稣的攻击和伤害，耶稣都在默默承受，如今他的儿女他的门徒遍满天下。所以我们要说，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样，我们要喜乐的，坦然的，谦卑的，同时自豪的，靠着我们这耶稣 他是这位已经做到了一切的祭司，靠着他我们去做一切。他是一位已经得胜的君王，我们靠着他去打这场已经赢了的仗。他是这位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先知，我们靠着他才去经历那一切已经正在和将要赐下的福分。所以这么绕了一圈回来，好像又我们再说回来，见山是山，见水仍是水。我们还得说回来，如今我们再说，你要敬虔，你要劳碌，你要生养，但这个就跟世人的说法，甚至跟犹太人那个律法式的说法就不再一样。人生这是几件大事，孔子都说食色性也，食就是吃饭，性就是这种男女生孩子这类事儿，对吧？这里说的不也是吗？劳碌得食，家庭和睦，生养众多。但孔子没说一个敬畏，其实也说了，他也知道说敬鬼神，但他说远之，是吧？而我们这里是真正的全备的，你的敬畏，你的劳碌，你的生养，是在这一个的上帝的诫命，同时有一个绝不能缺少的耶稣的代赎在其中，才成为一个我们可以操作的事。所以我说我们弟兄姊妹，你应该要敬虔，你要吃苦，你要生养，但这里不是在给你考核，而是在鼓励你拷贝，拷贝耶稣，复制他所做的一切，效仿他所做的一切，跟随他所做的一切。不是把我们引到了律法，靠你自己的能力，而是那个127篇说的那个，若不是他建造看守，你就一切都枉然的靠那一位神。所以说不是给我们指标，这给的是目标。这127 128这上行之身，你能上行到哪儿去？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我登过，海拔没有多高，还没有中国泰山高呢，但是这上行之身最终上到的是神的国那里去。在这样的一个上行当中，你知道127 128说的都是神国的图景，那是如同说天国当中的人是在怎么做事的，那是一个目标，每个信徒都能照着自己所领受的去努力的奔向这个标杆。这里没有量化的指标，而非得说你生四个才对，三个就不行，两个生一个，生一个教育劝成你，没有这个说法，对吧？没有，我们说这是一种目标。然后一个人在世上要辛苦的工作，要结婚，要生孩子，很多时候今天这个时代尤其是女人哀叹，这是我们女人的宿命咒诅，不，这不是宿命，这是使命，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他要我们在这个世上用一些跟别人看起来的路径相似的，人家也尊敬一个他尊敬的东西，人家也在工作，你也在工作，人家也结婚生孩子，你也结婚生孩子，那你跟人的区别是什么？你跟人的区别是你做这一切都在见证耶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公式，应该做的是这个，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有罪，但是耶稣把这个罪除去了，我们现在又可以尝试着可能做到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了。你要向人见证的就是这个福音，你就是在这一点一滴的简单的事情当中再宣教再见证，不是说非得给你拆到什么什么莫桑比克，拆到马拉维，让你在利龙龟的街头上，让你在那就发传单才叫宣教，不是。那个国家现在80%的人就是基督徒，但同样艾滋病疟疾肺结核横行，人无比淫乱，无比懒惰，除了生孩子众多，他是出于邪恶的目的，他认为跟更多的女人年轻的女孩去结合生孩子能治他的艾滋病，所以那个国的人倒是都信主了，那有什么意义呢？信的，对不对？我们说的信是什么？是在彰显这一位神，这一位耶稣基督。愿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们所宣讲的一切，我们所愿意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起点，为过程，为终点。愿我们都因着信他，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分，将上帝在这诗篇中伟大的应许和福分都能切实的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都能得着。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心回到你的福音，回到耶稣基督自己里边。主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外边非常的险恶，我们内心也极多的征战，我们常常觉得苦，觉得累，觉得喘不过气，不得安息，我们放松不下来，我们没有办法不忧虑不焦虑。但是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明白，我们凭自己的努力不能做到的一切，主耶稣基督做到了。唯有他做到了，我们的那些有限的努力才会有意义。主啊，若不是他拯救我们的罪，若不是他去救我们脱离死亡，我们如今没有机会在这里说我多么忧虑，说我多么痛苦。主啊，明明我们是会被下在那永火当中的，你却将那永生赐给我们。明明我们的今生就是虚空的虚空，你却将意义注入给了我们。明明我们力不能胜的许多事，我们回头醒察，却发现靠着你我们也都走了过来。我们又深知我们软弱做不到这一切，故此我们将荣耀全都归给你。主，我们是真心的希望这世人都信的是福音，不是一个名义上的宗教。我们希望他们信的是真实的福音，得到真实的能力，能够敬畏，愿意劳碌，能够生养，更重要的是去戒除那罪恶，能够来抵挡那试探，能够来遏制自己的私欲。主，我们求你做这里外更新改变的工作，请你借着我们这小小的教会，祝福我们所在的这城，我们的西安城，我们的耶路撒冷，使我们看见我们子孙的子孙，看见那真实的祝福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一群人民当中，在你的旨意，在你的画卷当中徐徐展开。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